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西方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法国成为先锋。记者连线罗马天主教前教宗本笃十六世葬礼举行。
葬礼开始前，本笃十六世的棺木从圣彼得大教堂中抬出。
记者连线中国疫情不休，奥密克戎不完。
大家都觉得说，那把中国的疫情走完才算真的重点。
中文推特用户对中共所称的抗疫科学表示不敢苟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最新国际动态。陆洋，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宇宙，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一年来首次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坦克。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1月4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宣布提供 AMX-10 RC 型装甲作战车，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军。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布莱德雷装甲战车。宇宙，
陆洋，看来呢，欧洲的态度是越来越明朗了。那与此同时呢，一名韩国国会议员在星期四表示，情报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清除了前外相李永浩。据说呢，李永浩一度还是金家王朝的功臣呢。
是的，宇宙，李永浩曾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面中起到关键作用。自从金正恩从特朗普于2019年初在越南举行的峰会失败之后，平壤与华盛顿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以来，李永浩一直淡出公众视线。日本的读卖新闻星期三援引未具名人士的话说，李永浩已经被处决。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韩国国家情报中心告诉议员们，李永浩已经遭到清洗，但是没有说是否被处决。宇宙，
好的，陆洋，独裁加权力呢，就是让人颤抖。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四1月5号结束了他对中国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据说呢，这次访问的效果呢，对于他来说是有点玄乎的，是不是，陆洋？
应该是的，宇宙。在行程结束当天，两国政府发表28点联合声明，外加14项合作文件。不过，在重要的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北京没有为解决争端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宇宙。
陆洋，看来小马克思这个算盘呢，大概算的也不是太灵光啊。那与此同时呢，对于中共政府，美国现在呢，似乎是毫不放松。拜登政府呢，正在推进重新开放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的计划，以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的强硬和自信的态势。请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好吗，陆洋？
是的，宇宙，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国务院将很快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前美国领事财产所在地建立一个临时大使馆。国务院还说，这个规模不大的大使馆最初将由2名美国外交官和5名当地雇员组成，每年的费用为180万美元。最终的设想是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设施，并且雇佣更多的人员。宇宙，
看来呢是起步了。而且呢，美国也加紧了与台湾的往来，是不是，陆洋？
是的，宇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1月4号宣布，美国与台湾将于2023年1月14号到17号在台北举行贸易谈判。这场谈判的正式名称叫做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回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在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美国和台湾将于1月14号到17号在台湾台北举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面对面谈判回合。这次贸易谈判和会议将闭门举行，不对媒体开放。宇宙。
好的，陆洋。另外呢，据说北约方面也就中共提出了警告。
是的，宇宙，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一月五号在结束对台湾的访问前表示，民主国家应该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对民主而自治的台湾发动攻击，将会面临严厉的经济后果。拉斯穆森以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创始人的身份访台，而他也是首位访问台湾的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做了对比，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团结一致，确保乌克兰获胜，从而吓阻中国对台湾的入侵。宇宙，
好的，我们感谢陆阳带来这组国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收听一组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请志远来跟我们分享一组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呢对中国的疫情表达了关切，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是指责北京瞒报染疫死亡病例。在这之后呢，北京星期四一月五号为自己辩护。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辩称，中国政府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公开透明地分享新冠疫情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此前，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星期三表示，中国官员在好几个方面瞒报了数据，这也标志着世卫组织迄今为止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宇宙，
这个国际的批评呢的确好像是越来越严厉了啊。那与此同时呢，关于各国对中国人的疫情检测呢，欧盟的政府官员星期三一月四号呢是强烈的鼓励他的成员国呢实施这个检测，但是呢国际航空业界呢又批评了这些旅行限制措施。志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宇宙，在欧盟卫生专家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谈后，欧盟集团没有全面要求所有27个成员国必须实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已经采取的旅行限制措施。这项建议是由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做出的，该机构由来自欧盟27国政府的官员组成。这项建议与欧盟委员会之前的建议相符。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还建议，所有出入中国的航班上的乘客都应佩戴口罩，欧盟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随机检测，并在机场对来自中国的飞机进行废水检测和测序，以观测是否有欧洲大陆仍未出现的危险病毒变种。宇宙，
志远，看来呢欧洲整体来说呢是被整怕了哈。那么不过呢，香港与中国当局呢已经准备要通关了，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志远，
好的，宇宙。在过去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在清零政策的影响下，陆港之间的水陆口岸基本上都处于关闭状态，这对以旅游和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构成严重的打击。预计恢复通关将会为香港经济复苏提供急需的动力。在去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全面放开世界上最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恢复陆港通关可能是北京解除疫情防控、恢复经济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全面开放旅行限制的重要一步。宇宙，
好的，志远。那么关于那一名在韩国被查出阳性之后逃跑的中国旅客，韩国方面好像星期四是有进展了，是不是，志远？
情况是这样的，宇宙，警方表示警员当天下午在首尔一家旅店找到了这名40来岁的中国籍男子，按防疫规定将他送到一座设施隔离7天，之后计划对他进行犯罪调查。根据韩国的疫情管控条例，如果被定罪，这名中国籍旅客将面临1年监禁或近$8000罚款的处置。宇宙，
好的，我们谢谢志远带来以上与中国相关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文推特用户如何看中国特色的科学和疫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实施了将近三年的所谓疫情清零正常之后，这包括动辄封城、封路、封区、封门。中国当局十二月初在显然没有充足甚至没有起码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大放开。当局说疫情清零和大放开都是基于科学，而许多推特中文用户对中共所谓的科学并不敢苟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在清零政策给中国经济和民众生命造成无谓的巨大损失之后，中国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初突然来了一个180度防疫政策大转弯，实行疫情控制大放开，导致医院不胜负荷，民众也买不到基本的对症药物。另外，中国当局也停止报告中国的疫情情况，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疫情倍感担心。在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达成人类不得不与病毒共存的共识之后，中国当局长时间坚持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理由是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基于科学，更是重大的不可妥协的政治大是大非问题。如今在几乎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实行疫情控制大放开，中国当局也说是基于科学。中国的疫情防控从开始就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手掌控的，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说，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还说，他早在2020年1月7号就为此做出了重要指示。然而，习近平2020年1月7号究竟做出了什么重要指示，至今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按照中共宣传机构直到一个月前还在坚持的宣传说法，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的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因为中国的防疫是真正基于科学。在坚持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灾难难以为继，中共转而采取疫情防控大放开的政策大掉头之后，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坚持说，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防控。截至目前，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及其操控的网络水军以及中共政权支持者都没有说明先前中共坚持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科学跟一夜之间放弃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的科学到底是哪个科学。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的批评者乃至许多普通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对中共在疫情防控问题上所谓的科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有的说是权力的任性，不是科学，也有的说科学就是科学，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科学。当然，共产党的语义环境总是跟正常的不同，中国特色的科学就是打着科学幌子的集权而已，挂羊头卖狗肉。不过以下这段明显是为中共政权辩护的声音，这段是这样说的：三年中国有效处置100多起聚集性疫情，在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有效保护了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新冠发病、重症、死亡比例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按照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疫情防控无与伦比的最好的国家。中国最近发布的病毒感染最新病例数字才4000多人，死亡数字三年来总共才5000多人。这种现象使人们意识到，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成功其实只是其宣传的成功。早在2020年，伊朗卫生部官员就说中国发布的数字是残酷的玩笑。
好，谢谢陆阳带来金哲的报道。放开言论管控才能听到别人的声音，阅读更多金哲采写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连线采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分享流行病学家对中国疫情走向的看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首位参与美国疫情调查服务队的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依照奥密克戎病毒抗原性及流行病学的属性，新冠疫情已经走到了终点，但是如果想更加万无一失，需要等待中国的疫情走完才算是真正的终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采访何美香博士的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
陈云，我们知道何美香博士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从一个没有名字的病开始》，记录了新冠疫情病毒变异的大竞赛。那么何美香对新冠疫情病毒变异是否有先见之明呢？可否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志远。虽然早在2020年的2月开始，何美香博士就示警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必须要研发疫苗和药物进入长期抗疫的状态，但他没料到的是，新冠变异株会不断的出现，使得原本预期疫苗上市、接种疫苗，然后就可以结束疫情、回到正常生活的步骤，变得跟从前不太一样。那么这一次呢，新的变异株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让病毒进入新宿主之后会持续变异的教科书理论，终于被人们亲眼目睹。
那么对于新冠疫情走向终结的转折点有什么特征吗？何美香是怎么说的呢？陈云。
何美香表示，奥密克戎因为其快速传播和较低致病性的两个特性，奠定了全球疫情进展的分水岭，也是疫情走向终结的重要转捩点。但他强调，所谓的终结并不是说病毒就此消失，他说其实病毒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奥密克戎的属性加上新冠疫苗的使用。他表示，
对我而言它是终点了啦，但是就是万无缺失的话，大家都觉得说那把中国的疫情走完才算真的终点，所以我们是很接近了。
那么中国在12月7号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呢，感染人数激增，因此呢，当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将自1月8号起开放边境的消息一出，很多国家严阵以待。对此，何美香博士是怎么看的？陈云。
何美香表示，如果将奥密克戎看成是个在地流行的病毒的话，那么有没有中国人的出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这个病毒本来就在当地的社区里面传播。他说，
假如说中国人来了，他带进来的就是什么 BA5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的，那就是影响不大嘛，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我们本来就这么多人在传播。
他表示，虽然中国人也有可能带进去 BA7 的变种病毒，可能会造成一波病患的丧生，但不会是很大的一波。何美香表示，
所以意思就是说重症跟死亡还是一样，只会发生在不健康的人身上，就是大部分的人没打一剂疫苗，没感染过一次，他就更强一点，大部分的人都是越来越强。
那么对于清零防疫的策略，何美香的观点是什么？陈云。
何美香说，对于已经在地化且持续突变的病毒，任何国家想要以清零防疫为策略，都将会付出无比且无谓的代价，而且换来的是全民逐渐减弱的防疫韧性。在已有新冠疫苗并有药物的今天，中国应该要尽快先对危老族群施打疫苗，而且疫情都是从大城市蔓延开来的，所以要先顾好大城市并备妥药物。
那么对于中国14亿人开放后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何美香怎么说的？陈云。
何美香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必须要针对重症与死亡的病例做好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分析，才能知道这些重症与死亡是来自于原本已知的病毒株种，还是有新变种的出现。
谢谢志远和陈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天都将关注与中国新冠疫情大蔓延相关的最新动态，请您锁定收听。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分享罗马天主教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弥撒相关情况，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殡葬弥撒于1月5日早上9:30在圣保罗大教堂前举行。教宗本笃十六世12月31日去世，享年95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采访梵蒂冈报道殡葬弥撒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的连线报道。
赵南旭你好，首先呢就请你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我现在是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附近，啊，罗马时间今天上午这个地方举行的这个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现在葬礼已经结束，稍后呢大教堂将重新开放。
嗯，梵蒂冈今天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了公开的弥撒，那请你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今天有大批民众涌入梵蒂冈参加本笃十六世的葬礼，圣彼得广场布置了很多座位，还有很多民众站在外围的位置。葬礼开始前，本笃十六世的棺木从圣彼得大教堂中抬出，现场响起了掌声。现任教宗方济各主持了葬礼，因为方济各呢年事已高，坐在轮椅上出场。从现场观察的情况来看，方济各他的精神状况还是不错的，他发表了公开讲话。葬礼的最后，本笃十六世的棺木在掌声中再次抬进圣彼得大教堂，他的棺木就安葬在教堂内。安葬完成以后呢，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大教堂将重新再次开放。因为本笃十六世出生在德国，他原名拉钦格，到梵蒂冈任职前长期在德国大学从事神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加了葬礼，还有从本笃十六世故乡也就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也有大批民众到场。参加葬礼的还有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是天主教徒，所以呢这个蔡英文也是指令让他来参加这个葬礼。
中国当局对本笃十六世去世没有公开的表态，那最近几天呢，是否有中国的天主教教友、留学生和游客造访梵蒂冈？他们是如何评价已故本笃教宗的？
我在梵蒂冈这两天观察发现，梵蒂冈确实有一些零星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游客参观，但是呢就是我去询问，大多数都表示他们不信教，只是从新闻中了解教宗去世了，对于天主教还有教宗缺乏了解，也不是很了解教宗他的生平。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于教宗的评价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呢有一名台湾的游客他就表示，中国当局对于这个教宗逝世保持沉默，这是一种缺乏礼节的表示，即使观念不同也应该保持尊重。最近连续两天我在梵蒂冈呢向很多神职人员还有这个教会的人士询问他们是否就是看到了中国代表团，他们都表示没有看到中国代表团。那么我在这个记者席呢也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中国的官方媒体到场。
因为被控违反社团条例而官司缠身并获保释候审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也就是1月3日获得了法院的批准， 从星期三起可以短暂的离开香港五天，以便前往梵蒂冈出席前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那是本笃十六世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将陈日军任命为枢机主教的。那你是否有关于陈日军枢机在梵蒂冈的任何消息，赵南旭？
今天陈日军出席的葬礼，有媒体就拍摄到陈日军他出席葬礼的这个状况，但是从公开报道来看，陈日军没有公开的发言，没有任何表示。在本笃十六世逝世以后，陈日军在博客里写了就是怀念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文章，对于这个本笃十六世捍卫真理、反对独裁，表示感谢。那我在现场也是询问了一名意大利的神父，他也注意到陈日军今天在场，他对陈日军的印象相当好，同时呢他也表示要希望对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的祝愿。
谢谢陆阳和赵南旭。接下来我们看一场正在美国著名赌场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盛会。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CES 从1967年开始举办的年度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消费电子技术和产业盛会，它展现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这次1月5号到8号举行的2023年展会呢，重点展示汽车工业的重大进步，并且侧重可持续性以及健康仪器等等。那么这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以来首次在现场实地举行的大型展会，请志远来为我们分享。
据法新社报道，参展公司已经纷纷就人工智能、机器人、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仪器产品和课题做出发布。报道说，一些主要国际汽车制造商也将重点展示电动车产品。由意大利美国公司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法国公司保时雪铁龙2021年合并而成的大型汽车集团斯坦兰蒂斯表示，将展示两款不同的概念车，一个是雪铁龙开端，另一个是道奇公羊电皮卡。相较于福特和雪佛莱品牌，道奇在向电动车过渡上比较缓慢。德国大众汽车也将展示 ID 系列的一款概念电动车。 ID 系列拥有各种全电车，大众汽车已经开始向全电车过渡。被中国吉利集团2010年收购的瑞典豪华品牌沃尔沃将在展会上展示去年11月推出的电动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该款 SUV 2024年将在美国出售，底价为$80,000，一次充电可行驶300英里，约500公里。索尼和本田在合作生产电动车，预计将在 CES 上就电动车进展发布消息，包括奥迪、宝马、奔驰等在内的其他汽车商也预计在 CES 上发布一款概念车或未来电动车发展计划。越南的一家电动车公司越快将首次在 CES 上现身，并展示其电动 SUV 车和电动自行车。英国天空新闻周二报道，这次盛会将有约3000家公司参加，包括亚马逊、LG、微软、三星在内的多数科技业的巨头公司都将参与。不过三星和谷歌在每年展示其手机产品时都单独举行发布会，三星在 CES 上则侧重电视和家电，谷歌可能把重点放在智能家庭上。与往年一样，苹果手机不会参与这次 CES 展会。一些主要的计算机制造商像英特尔、英伟达、超威等也将参展。这次展会将为大批更小的公司和初创公司各显其能提供重要的平台。报道表示，在这次 CES 展会上，许多厂商将带来大批卫生和健身、智能家居、虚拟实境等各方面的产品。
谢谢志远，应该是很有看头的消费电子展览会。 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9点，请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